主后2012年6月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顺服的心智。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 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的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卑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比充满感恩，何等恩典，你以尊卑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比充满感恩。
在你面前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面前，让我们用顺服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今天再次来聚集来到你面前，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敲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回转到你面前来，来顺服在你面前。我们今天的敬拜完全摆在你面前，恳求你的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在圣经里面罗马书八章第37节到39节他这么说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情，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离。这个爱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很清楚的在说到，对这个罗马这个教会来提出，在他所经历的生命当中，他经历的这位上帝是谁。所以他很清楚的再一次来提醒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靠着我们的主，然后在一切事情上都得胜有余。所以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活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一个基督徒要活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才能够享受基督的恩典，让我们生命是不再害怕的，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恐惧的，让我们生命当中不会惧怕这个世上的这些搅扰或者阻扰。他说，唯有信靠耶稣，他就能够为我们除去这些拦阻。刚刚那首诗歌也写得很好，怎么样？唯有耶稣怎样使我们得到什么释放？生命当中因着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那就是在不论在什么的情况当中，就是信靠神。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当你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件难处的时候，一个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什么？是想到你的能力，我可以怎么样解决吗？还是想到我大概可以去找谁？你有没有想过了？第一个你想到的是谁？耶稣吗？还是去赶快去找我爸，然后去找谁？希望今天开始，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第一个找到耶稣。保罗很清楚的说到，一个基督徒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只要信靠上帝，就能享受上帝的恩典。或许你说，我祷告完了，上帝马上回应吗？或许真的没有办法，或许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但是不用害怕，神会在这当中来替你开路，神会在这当中自己来引领这一条道路。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保罗他经历他生命当中，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来想要掌权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去 赢过这个世上这些全能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他完全的顺服，他才经历到那生命当中的不一样。从那一刻开始，他学会让耶稣基督带领他的生命。我不知道，或许你在看这个保罗写的书信当中，看《使徒行传》，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使徒行传》哈？有没有？有，大声一点，有吗？有，感谢主，这是我们的进度哦。啊，这个上个礼拜刚刚好读到什么？啊，保罗开始怎么样？应该是上刚个礼拜遇到什么大光嘛，对不对？再来呢？再来啊，他这个开始想要出来传福音。如果你认真看一下，你会发现保罗他被光照以后，他没有一路顺风。保罗被光照以后，他怎么样？他想要去见这个上耶路撒冷，见谁？见使徒啊，见彼得，见约翰啊，这个可以跟他们为伍啊。可是怎么样？有没有？没有啦。他后来被什么？被赶回去他原来的家乡大树啊。几年？14年的时间，他在那边回到他的家乡里面。他不是回家就休息，这个当啃老族哦，不是哦。他回家的时候，当然圣经没有写，我相信他也是什么准备他的心，准备什么他跟神的关系。当然他不是就正当当住在家里面，我想他一定是什么每天当中在他的周围当中不断的传福音。你看后来他小亚细亚这个亚细亚的这个整个地区里面，后来福音传遍得很快。我相信保罗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一定做了也很多事情。到了加拉太书，我们有机会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过了14年保罗才出现了。他没有很快就说今天祷告明天就应许了，他没有哈，他别人在大光照了之后，他就一路顺风。没有，保罗他等候了14年，后来他才上耶路撒冷见了使徒，这些耶稣的学生，他们开始同工，他们开始去什么？开始经历到生命的不同。所以他没有体贴肉体，他活在圣灵里面。所以原来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我相信你，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你第一个会，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谁？想到神。真的你会想到神，让神来带领你，让神来什么引导你，你会把你的困难交在神手中。但是不是说上帝交给你了这个我就等候吧，不是这样哈。信仰的生命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把它交给神，然后等候神，在我们的努力过程当中让神来引领，那就是一个我们顺服在神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不知道，再问一下，你渴慕这个成为一个蒙福的上帝的子民吗？你渴慕吗？不愿意的举手，我也不要举手，因为我想渴慕让神的祝福。我想那个用这种问题会比较快一点，如果你大家都想很久，我想每个人都很想这个蒙福，很享受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牧会从以前开始出来这个在神学念书到这个到教会去牧会教会去实习，然后后来去牧会，然后来这边帮忙，这么久的时间里面大概做牧师做了12年迈向13年那我相信我遇过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被祝福的，包括那些非基督徒，他们都很乐意怎么样，很乐意被祝福。我明天早上要去主持一场婚礼，是我的子女他要我太太的子女要去他家，那我之前去帮他订婚，订完婚以后，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另外一半他的家庭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有一天我就接到我叔叔的电话就是这个要嫁的这个子女的那个爸爸就打电话给我说那个中红你可以 哥哈，这里挂一天哈，六月初三会当来给阮主持婚礼无？安尼哈，我讲，啊，你不是正好去主持这个啊订婚礼的吗？那应该怎么样？应该这个他们另外一边不是基督徒哈，所以应该不需要了吧？伊讲没有，阮亲家讲哈，讲因为迄个气氛足好诶哈，啊，所以哈，佮拜托你来一拜安尼啦。我觉得很好哈，我就跟他答应说好，那我就答应这件事情。所以我明天早上要飞奔去到台中哈。那但是我觉得他很乐意，包括我把这个基督教的意啊结婚的意义跟这个啊这个用圣经用圣诗这一些意义都告诉了这个我们那个情歌的时候，他很乐意接受。他说，我觉得基督教这个礼拜哈。结婚这个礼拜让我很感动哦，他们的亲戚也都很感动哦，所以我明天要去一场的布道会，请为我祷告哦，因为那是一场布道会，不是这个结婚典礼而已，还要包括布道在这里面，因为他们的亲戚应该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我就答应了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期待被祝福，甚至怎么样，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渴慕怎么样，从上帝来的祝福。不管他是多富有，但他是多贫穷，每个人都期待怎么样，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什么是上帝的法则。我们想要得到祝福，我们就要认识上帝的法则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得不到祝福，我们就要去认识神的法则。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神对我们的爱是从不会改变的。神的爱对我们是从不会改变的，所以如果他改变了，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神就从过去到现在，如果你读旧约啊，这个上啊读使徒行传之前，你如果读旧约啊，这个撒母耳记，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啊许许多多的人也会悖逆。你读到旧约当中很多啊，这个如果你啊将来我们读到四世纪，你就会知道。犹太人上帝一次两次的爱他们，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悖逆。我们最近教学校在查阿摩斯书，上帝通过阿摩斯书对这个以色列民怎么样，要说他我要刑罚他们。但是啊，这个上帝给了这个先知阿摩斯，他给他这个意象说我要刑罚他们，阿摩斯这个先知就对上帝恳求说拜托不要啦哈。上帝就说我后悔了两次，但是上帝说他们的罪太过重了哈，还不怎么样悔改，所以我怎么样，我要刑罚他们。但是看到最后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说啊，我不会完全的灭尽我的百姓。哇，这个兄弟啊很有爱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上帝的法则是什么，他是一个以永远的爱在爱我们的上帝。接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想要渴慕成为一个蒙福的基督徒，成为蒙福的神的子女，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去认识神以外，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法则以外，第二个是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为何得不到我们上帝的祝福。或许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悖逆，很多的不顺服，很多的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掌权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把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有些时候牧师也会想说，牧师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当我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可以找谁。有些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没有依靠神，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全顺服神，还是我们常常也活在我们自己的权柄当中？第三个，我们要回转我们的心意来到神面前，跟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认识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法则。一个人生命的来源，圣经很清楚也说到，他说上帝通过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意思就是说人的里面有上帝的形象。人堕落以后成为一个失丧的罪人，上帝的法则就是上帝本着他对爱对人的爱，然后完成了他的心愿，要来赎回，要来得回我们每个的灵魂。 或许你会说，那这样我就干嘛努力？对，我们学生最喜欢跟我说，那上帝就爱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这个学生最喜欢问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找借口，我们都喜欢很喜欢怎么样？反正不用努力最好了啦，哈，老师就给我100分就好了，这是学生最喜欢的。我们或许也很喜欢，不用太努力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报酬率。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好像你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这份的爱，这个是我们最享受的。但是上帝是用了重价要赎回我们，那是上帝的法则，是为了要赢回我们的灵魂。但是当我们如果还是不顺服在他面前，还是这个用自己的心意在活着的时候，启示录里面很清楚，将来上帝还是有审判，他现在不断的在一次两次三次的邀请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邀请我们回到他的爱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归回，上帝将来还是会以他的方式来刑罚我们。你看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什么？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来招义人，不是招罪，我是来招这个，我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怎样，是一个堕落的，常常会归向自己的，属于自己的生命的。以赛亚书里面也很清楚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瞎眼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心。上帝的心意就是不断的要赎回我们来到他面前，所以这就是他的法则。但是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回转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办法去赎回你。我们常在信仰里面会说，上帝通过他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有没有人拒绝？有啊，也有人拒绝。这个罪有效吗？很多不认识的人他会这么思维，很多活在自己生命里面也会这么思维，反正他就做啦，我也就享受，但是你没有去努力进到他的国度里面，你还是享受不到。所以耶稣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我来本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回到神面前，能去认识上帝的法则，他爱我们，从不离开我们，也让我们回到他里面，能够成为他喜悦的人。所以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书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用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法则，他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他的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对我们不断的在付出的。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法则，知道他用爱爱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得着上帝的这个福分。他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意来回转到他的面前，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到他的面前，享受在那恩典里面，成为属神的福分的人。所以第二个，我们要通过顺服，然后与得胜的生活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哥林多书第二后书里面他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的里面有什么？有至高之事。那个至高之事是什么？是引领，是会阻拦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是会阻拦我们什么？阻拦我们去认识上帝的。所以不要让这个自己的心意来掌权。罗马书里面很清楚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认识的上帝是用完全的爱、永远的爱在爱我们，那我们就要去了解上帝的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是通过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以外，我们就要学会顺服在他的宝血的洗净以内，不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得着。许多人悖逆是因为他喜欢自己掌权， 喜欢活在自己的思维里面，是因为我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诗篇里面143篇里面也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走到平坦的路上。或许到现在你还想说，我还是很归在神面前，我还是真的很顺服神。但是就刚刚像我问的问题在这里，他说一个人不愿意让上帝来带领，就会有许多的借口，还有什么，还会有很多成为阻拦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会常说啊，我没有空啦，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服侍神。很多时候借口就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把神摆在上，摆在生命的第一位。当你在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神是我生命的掌权？还是你只不过是有了这个信仰，好像就享受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个还不是，那个都还不是，那个只不过你好像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是你的什么，你的生命还没有委身在这里。你好像是一个上帝的子民，但是你还没有把你的生命摆在神的 生命当中。最近我在让我的学生啊看这个林书豪的这个啊见证影片齁，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发，我就觉得这部片还不错齁。虽然这个我们学生看完之后就觉得啊，这个他都靠上帝好像很厉害齁。但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真的很想要认识这个上帝齁。我是故意放的啦齁，故意放给他们去认识林书豪的生命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他在被这个 Good TV 访问的时候，主持人在问他很多事情当中，有机会你回去看一下哈 ，YouTube 上面也有，可以下载来看哈。这个李金玉听到很多说啊，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啦，就是上帝的安排啦哈。他在被访问的时候说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李金玉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话说。我听到你们很多说到感谢主啊，都是上帝的旨意，那是什么意思？他特别要问他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摆在他的口中。他们回答一件我觉得让我很能够去啊这个感动的地方，他说不管在任何事情，他都把上帝摆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不管是读书，不管是打球，不管是选择任何的事物，他都将上帝摆在第一位。而且他的母亲在要求他读书的历程，他说他就是东方人没办法，他一定第一个要求孩子，虽然去到美国，第一个要求的虽然是功课很重，虽然要求功课要好，但是他第一个所摆上的就是将上帝摆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在其中一段里面也说到他在 NBA 选秀的时候他没有被选上，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口中听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为 NBA 这么红的人啊，红他回来台湾被访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红哦。他说他第一次 NBA 选秀没有被选上，他的回答也说什么，可能有上帝的旨意在这其中，有上帝的安排。你能够接受吗？如果是你的话，他读哈佛，他已经，其实他以为他已经会被选上，但是其实没有。后来他说另外一个教练，很有名的教练打电话给他，跟他说你可以来打我们的夏季的联谊赛哈。他没有被选上，但是他的口中说，这个一定有上帝的安排，一定有上帝的旨意。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会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还是我们只不过用尽各样的心思在处理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能够啊回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困难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带领你？这个月的这个啊蒲公英啊，他收到一个计程车司机，他第一天出来开计程车，很高兴出来开计程车， 然后呢就想说哇赶快要找到客人，终于第一个客人拦了计程车，一个妇人上车就坐到他上班的地方下车，他说司机对不起，我今天钱包忘了带哈，很抱歉，我上去那个办公室跟我同事借一下。这个司机看他大概也蛮诚恳的哈，说好你上去哈，他就坐在车子里面等，等，好久没下来哈，警察来了就开一张 ticket 啊，这个罚单给他哈，他就说好倒霉哦，第一次出来坐计程车司机，在第一个客人还没有收到钱就被开罚单哈，他就很生气的开走了哈，所以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信任别人。他也不信任周边这个所有的客人，不管他多老实，不管他多有钱，他觉得不相信了，因为他吃过一次亏，他觉得真是这个有够糟糕的哈，所以他内心里面很多的埋怨跟很多的不愉快一直在他心里面。后来有一次，这个他在看这个报纸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寻人启事。他看到他的名字，那个寻人启事就是那个妇人要找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说对不起，上一次因为啊刚好上楼误了一点事情，所以慢下来。但是我现在这个很想这个啊，如果你看到报纸，请你跟我联络，我要奉上我的这个啊这个当初欠你的这个计程车司机的钱。他看完之后很羞愧。他说我为什么用这样的心思怎么样活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有些时候我们会活在我们自己想的事情上面，决定的事情上面，没有把心思放在什么上面，所以我们会用什么，用愤怒，用不愉快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我们觉得不顺利，我们活在不顺利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说要怎么样，他说要用心意夺回我们的生命。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神来他是要夺回我们的心意。我们已经被什么拦阻？被我们所想象的事情拦阻，被我们周遭的事物拦阻，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用愤怒，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心思，用自己的能力在决定很多的事情。林书豪，我刚说他常常说感谢主，上帝会安排。知道他当他没被选上的时候，他有没有生气？有啊，他很生气啊。他怎么生气？他说吃了40只的辣翅膀哈，鸡翅哈，生气哈。啊，那个访问他的人李金玉就问他说啊，感觉怎么样？他说哦，好痛苦哈，太大了哈。他也用愤怒在面对他的人生，但是他后来他觉得他在神面前悔改哈，他说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那是不 OK 的。所以我们处在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常用我们的心意来处事。现在经文里面说神用他的爱来爱我们，保罗说用爱来胜过这一切，得胜有余。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我们的心意是不是真的要回到神面前，让神来带领？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神要将我们心意夺回，真的认识我们里面至高的事情，不叫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活在自己的罪中。好，所以啊，这个诗篇里面我很喜欢诗篇里面大卫所说的，他说怎么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大卫就把自己的罪怎么样摆在神的面前，很清清楚楚的摆在上帝的面前，使他再一次可以侍立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没有离开他。他生命把上帝再一次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他生命完全被上帝来赎回。过去他让神来带领的时候，他还没有当王的时候，他对神非常的忠诚。当他当王的时候，他得罪了神，因为他在他的这个心欲上面得罪了神。神说我必要让你的儿子死，他就悔改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得罪了神，所以他写了诗篇51篇来在上帝面前忏悔他的罪。他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摆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位。 所以使他再次回到神面前，神就喜悦他。第三个，我们的心意要回转。第十七节里面很清楚说到，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所以我不知道你靠什么，中文 说的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那我们依靠什么？当个基督徒你依靠什么？你认识了这个神，你也认识他的慈爱，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保罗说他勉励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这句话很多人都会用，可是很多人怎么样，都只会用在我们的语言上面，都忘记用进哪里，用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应该让神来夺回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思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让神摆在神面前。这个小明有一天上学迟到了，那然后他老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迟到？那他说什么？他很生气的说，都是我妈妈没有叫我起床哈，都是我妈妈没有叫我起床，害我迟到，真讨厌哦。他就跟老师这么说了，会吗？你们会跟啊，我爸爸开车太慢了哈，会不会？他就后来这个第二次他又作业没有写，知道怎么说吗？他说，这个我有把这个作业本交给我妈妈，我没有，妈妈没有给我检查，所以他我没写，他也没有告诉我啊。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借口，不愿意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或许这个是小孩，或许我们会开始说啊，这个谁没有帮助啊，那个什么怎么样啊，因为我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很多的借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到神面前，将神摆在第一位，不愿意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思，常常都是怎么怪别人。保罗是一个很聪明、有智慧、有理性的人，他做事有办法，凭着自己的热心侍奉神。然后呢，他这个有一天他就带着一批人要到大马色去抓人的时候，抓基督徒。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他还不相信耶稣，他要去抓人。他在路上怎么样？被大光照到，扑倒在地。从此他就没有主张，意见也没了，只问主说：“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他不再自己想要做什么，他乃是时时依靠上帝的话语跟智慧，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光景如何，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你的生命或许就像保罗，他还没有遇到大光之前，有智慧有能力，可以靠着自己的权柄。但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了以后，你的生命的光景如何？你还活在自己的权柄底下吗？还是活在神的顺服，在神的生命当中的带领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就没有回心转意；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交托，我们就没有办法顺服。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还活在自己常常以为自己可以赢过这些权柄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活在自己的罪中，没有办法顺服在神的面前。彼得他过去的生命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可以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但是当他被圣灵浇灌以后，他的形式也改变了。在使徒行传你有读到这一段吗？这个上上个礼拜他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什么我所有的都啊怎么样，金和银我都没有怎么样，我只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们上上个礼拜有读到这一段吗？看起来很陌生哦，回去加油一下哦，没有读圣经这个进度哦，加油哦。彼得他改变他的生命，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是什么？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大的改变，不是依靠自己，依靠谁？依靠神。顺服的能力是从神，你的能力因为顺服就得到更大的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在神面前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有没有回心来到神面前？ 撒母耳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谈到扫罗，有没有？扫罗知道是谁吧？他为什么被上帝撇弃？他原来是被上帝拣选为王，后来上帝为什么弃绝他？因为他留下自己，留下他最好的牛犊、最好的羊、最好的一些物品，他留下来。上帝说：“你没有把心意怎么样？你没有把心意归回到我的生命，我就弃绝你。”扫罗当王，是他们族群当中十二支派里面最小的，他的家族是最小的，上帝就拣选他。但是当他的心意不再以神为第一位的时候，神就弃绝他。他不再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弃绝他。天兄弟姊妹，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神，让我们生命当中摆上第一位，让我们生命当中让圣灵浇灌，使我们生命不再一样。这首诗歌说：“圣灵，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需要你的恩膏充满我的灵。圣灵，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每一天要更深的爱你。”所以，一个人的侍奉上帝的时候，不需要讲太多的理由。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上帝说：“你把你的最好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献上吧。”他有没有理由？没有。他有没有借口？没有。他有没有多说？也没有。他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带着儿子，带着柴火，然后顺服上帝，回应上帝的对他的心意，然后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到这个摩利亚山。他有没有说什么？没有。又敢冒共我？没啊。那今天给你冒吼，哎，他说的可能你等两没啊。但是他真的顺服神。我从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看到，他顺服神的心意到完全。但是当他顺服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上帝就为他预备，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就会预备，神就引导，最后神就祝福。希望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走我们这一条信仰的道路，用我们的信心来看见神的大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圣灵，请你来充满我的心，让圣灵在你里面成为第一位，成为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让圣灵浇灌你的心，让你生命不再一样。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那我好爱你，让你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我们一起来圣灵唱好不好？来，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指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不仍能与你相比。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圣灵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吸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 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吸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不然
在上帝面前，我们把自己交托在神面前。或许我们有信心不足的，或许我们很多的借口的，或许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我们都自己恳求神来带领你，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仰望你，主，我们单单的侍奉在你面前，我们也将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摆在你面前，让我们心归向你，就如同他为他心里面他所想的，他过去曾经得罪你，但是他现在愿意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更新他自己。如我们也恳求你来赐福我们每个兄弟姊妹，或许我们过去还有一些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拦阻，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更新我们的心意。或许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认识你，但是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用永恒的爱在爱我们的，你用你的永恒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浇灌我们，而是恳求神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过去的当中，这个事不同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将你摆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你的恩典就不断的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祝福。那更恳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不足的时候你加添力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会怎么样顺服在你面前，就如亚伯拉罕，他没有任何的借口，他没有任何的思维，他的生命里面知道主，你为一定要为他预备跟祝福。主，谢谢你，天父，我们将每一个我们的兄弟姐妹摆在你面前，我们单单的回到你面前，恳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不足的当中，你的灵就浇灌，使我们领受你那永恒的爱，让我们因为顺服在你面前看见你大能的作为。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奉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更新我们的心意，直到我们来见主你的面，都享受在你的恩典当中。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